中共国安部反常做法，曝光习近平心中可怕盘算。英国警告退役军人培训共军可以判处终身监禁。恒大财富负责人遭到控制，恒大股价暴跌。韩国总统出席联合国大会，应对俄国同北韩。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9月19号礼拜二，欢迎收睇粤览新闻，我系黄晓翔。提提大家，我哋嘅节目除咗喺 YouTube 播出之外，仲会喺干净世界呢一个新平台播出，网址喺影片下面呢一个地方，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中共国安部近期持续插手外交事务，特别系今个月初喺微信号发文点评中美关系，被专家学者认为系极不寻常嘅举动。
国安部呢篇文章评论拜登政府嘅对华策略，话中方绝不会因为美国嘅几句漂亮说话放松警惕，只会越战越勇。要真正实现从巴厘岛到旧金山，美国需要拿出足够嘅诚意。美国之音提出，国安部提到嘅从巴厘岛到旧金山，系指习近平去年曾经同拜登喺印尼巴厘岛会晤。今年两人预计可能在旧金山 APEC 的峰会再见面。至于国安部这篇文章的意思，是否暗指如果美国不让步，习近平就拒绝到 APEC 和拜登会面，目前尚不清楚。但无论怎样，中共国安部对外交工作指手画脚，都令美中关系的学者认为极不寻常。位于华盛顿的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利对美国之音表示，如果他不是主管外交政策的人，他对两国的元首，尤其是中美这两个世界上最重要的国际关系的两国元首，见不见面开出条件，指明方向，那就很不寻常，显然是越界。杨建利接着说，那还有另外一个不寻常之处，在习近平的政治之下，大家都知道谁都不敢轻举妄动，因为你有外交的管外交，我不讲嘢是不会犯错，讲嘢可能就会犯错。所以一般来讲，这些部长官员的选择是不会乱说乱动。那显然陈一新掌管的国安部在这里高调地乱说乱动，那就更加不寻常。杨坚利认为，那是因为习近平对国家安全问题已经着魔，就好似习近平明白中国经济的重要性，但仍然为安全不惜影响经济发展。资深记者学者林和立博士最近就自己的新书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亦讲到习近平的这个特点。林和立的新书题目就是《习近平：中国终身统治者的隐蔽愿景》。林和立说，很多中外专家都没有注意到的一点是，从习近平的观点来讲，国家安全是最重要，假如经济发展会影响中国国家安全的话，这样北京还是觉得要尽量注意国家安全。林和立进一步解释，习近平所谓的国家安全，其实就是共产党作为中国唯一执政党的地位，他个人作为中共永久核心的地位，他要保持这个地位千秋百世不变。因为习近平好明白苏联同俄国的历史，1991年苏共倒台的时候，习近平吃了一惊，所以他同他的幕僚下定决心，中共不会走苏共的道路，而且习近平仍然对所谓的东升西降有信心。在习近平看来，虽然中国经济出现严重问题，但他觉得大的项目足以稳住他的地位，包括台海问题、南海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足够习近平拿来当作永久执政的重要资本。换句话讲，学者认为习近平为保住中共地位，不在乎牺牲中国的外交和经济，他甚至可能准备好用南海和台海冲突来保障自己永久执政。
英国政府9月17号发布一项新法规，警告培训外国士兵的前英国军事人员可能因为泄露国家机密被判刑。
英国政府表示，根据7月通过的2023年国家安全法， 训练外国军队的人可能因泄露信息而受到起诉，其中包括军事战术、技术和程序等，违法者最重可以判处终身监禁。去年英国国防部曾经揭露南非的一间私营公司提供高薪待遇，吸引约30名前英国空军、海军和陆军飞行员为共军提供培训。英国政府警告，飞行员若果提供这种培训，可能面临刑事指控，属于犯罪行为，将被调查。英国国防大臣夏博斯 Grant Shapps 在一份联合声明中表示，培训我们对手的军队损害英国利益的人被发现以后，都将被追究并被绳之以法。夏博斯表示，英国还一直就此与盟国密切合作，在国际上强调并解决这个问题。另外，英国安全大臣董勤达 Tom Tuckenhead 表示，我们面临着来自外国日益增长的威胁，近年来我们看到有人企图伤害我们的人民，破坏我们的经济和民主。我们还看到中共等国家企图从前武装部队人员那里获取国家机密。他强调，新法生效之后，为执法和情报机构提供了新的工具，以应对这类安全挑战，以威慑、侦查和瓦解当今的国家威胁。英国对中共窃取国家机密、参与政治干预活动的担忧正与日俱增。上个礼拜，英国媒体披露，一名议会研究员涉嫌为中共从事间谍活动，并在3月被捕。由于该研究员和几位资深保守党议员有来往，其中部分议员能够接触极敏感的信息，因此该事件被认为可能是国会安全遭破坏最严重的一次。9月15号，英国卫报报道，首届全球 AI 安全峰会将于11月初在英格兰布莱切利公园举行，为期2日。预计全程出席峰会的世界领导人包括法国总统马克龙、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美国副总统哈里斯。但特别的是，英国可能只允许中共官员参加这场峰会的一半议程，亦就是第一日的会议，而部分原因是担忧中共的间谍活动。此外，澳洲政府9月14号提出新立法动议，规定未经国防部长授权向外国军队或政府机构，包括军民混合组织或国有企业提供军事训练或战术的行为，将被处以最高20年的监禁。加拿大皇家骑警亦正在调查3位在中国训练军事和民用飞行员的前加拿大皇家空军战斗机飞行员。
深圳市公安局南山分局9月16号晚间发布案情通报，话近期公安机关依法对恒大财富、杜某等涉嫌犯罪人员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恒大股票一度暴跌25%。
资料显示，恒大金融财富管理深圳有限公司在2015年11月成立，法定代表人是杜亮。警方的声明亦没有具体讲明被拘留的人数、指控或拘留日期，因此中国恒大股价9月18号早市一度暴跌 25%， 跌至 0.465 港元，是两个礼拜来最低的水平。随后市场消化了这个消息，该股收复跌幅，截至格林威治标准时间凌晨2点，恒大股价下跌 11%，而恒生指数整体下跌 0.9%。 就在半个月前，恒大财富8月31号发布公告称，因公司资产处理进度不及预期，未获得资产处置的资金，公司无法开展本月的兑付，后续兑付安排公司将另行公告。8月21号，中国恒大在香港交易所公告，公司各附属公司因应它的资金需求，通过恒大财富发起多个定融产品发行方案。在2021年8月，基于出现兑付困难的情况，定融产品已经全面停止对外销售。 截至2021年12月31号及2022年12月31号为止，未兑付本息分别合计大约410亿元和大约340亿元。值得注意的是，恒大集团创办人许家印近日传出消息，他的人身自由受到限制。8月30号，腾讯新闻披露，目前许家印长住广州，不可以随意见外人。许家印在恒大集团债务危机之后，已经很少公开露面。7月4号，许家印曾经主持召开恒大足球俱乐部的管理会议，这可能是许家印最近一次对外发布的行程信息。之前许家印和妻子丁玉梅的离婚传闻引发了市场热议。根据财报，今年上半年中国恒大净利润亏损合计392亿5000万元，负债总额23800亿元。
韩国总统尹锡月18号上午启程去美国，出席第78届联合国大会，将会对俄国、北韩军事合作发出警告，并计划在联大会议进行讨论。
尹锡月表示，国际社会将更加密切地团结起来，应对俄罗斯和北韩之间不断加深的军事合作。他计划在这个星期的联合国大会上向世界领导人提出这个问题。尹锡月表示，北韩和俄罗斯之间的军事合作是非法和非正义，因为他违反了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和其他各种国际制裁，国际社会将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应对这个举动。在纽约期间，他将同大约30个国家的领导人举行双边峰会。尹锡月的办公室还补充说，南韩正在同美国、日本同其他合作伙伴讨论应对措施。尹锡月强调，南韩、美国同日本这三个国家都有一个共识，至关重要的是，中国不仅要在解决朝鲜半岛同该地区悬而未决的问题方面，而且要在应对全球挑战方面发挥负责任和建设性的作用。北韩不断发展的核武库一直是朝鲜半岛地区紧张局势的一个主要根源。北韩公开威胁会使用核武器，并自去年以来进行了一系列导弹试射。自从上个星期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进入俄罗斯以来，他参观了俄罗斯的一些最先进的武器系统，包括核轰炸机、战斗机、高超音速导弹和一艘军舰。民众担心俄罗斯和北韩的合作会助长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能力，他们之间的合作亦引发了南韩的不安。很多人认为俄罗斯转让先进武器技术将有助于北韩获得一颗正常运行的间谍卫星、一艘核动力潜艇和威力更大的导弹。一些专家仍然相信北韩最终将获得粮食和现金。南韩外交部18号警告说，金正恩访俄期间接受来自俄罗斯的无人机，很可能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对北韩的制裁。自去年上任以来，尹锡月将加强和美国的军事联盟作为他的外交政策的核心，并扩大首尔、华盛顿、东京的三方面安全合作。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